的见证，住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见证。圣经又说，若有人问起你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你们准备好了吗？常做准备。他们七位呢都说准备好了。那我想问大家，我们准备好了没？如果有人问你盼望的缘由，那人家都不问，你准备好也没事儿。可是人家问你，我们不能烧烧头就没事了，我们还是要回答个人，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有七位弟兄姊妹，当然还有一位，因为他之前他就特别讲好，他希望能够在他的小组里头做见证 instead， 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安排他。但是其他七位是金山石应该是基督徒金山石、基督徒朱桂平、基督徒吴玉熙、基督徒香老王、基督徒陈琼、基督徒陈思雅，还有基督徒郑文轩。好，如果说你跟人家见面的说，哎，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做金山石，我是基督徒。你想有没有人会问说 What do you mean？ 有没有人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可能有人说，哦，基督徒，那好，我不跟你做生意，或是基督徒啊，我们不同一个菜， That's all right。 可是当你说出来了以后，你知道吗？就因为你是披戴基督的名，你的世界就减少了一半的麻烦，因为你已经清楚了，你已经表明了。如果有一个人他说，那我绝对不交基督徒的女朋友，你省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你省了很多的 trouble。 还有当你说出来，哎，我是基督徒某某某，我基督徒朱桂平，你知道这话说对谁说的吗？对你说的。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带着基督的名号，我属基督的人，就有些事我是不能做的，是因为我不要做，因为耶稣基督会伤心。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按照刚才所念的次序，一个一个请他们来分享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好，金弟兄请。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 Patrick。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喜欢的经文，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很多年前，我太太开始给我传福音，说神如何在她身上履行了不同的奇迹。她常常邀请我星期天一起去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那时候我都十分不愿意，总是有不同的借口。但是我有时候不想让太太难过，并且为了家庭的和睦，只好勉强答应她有时候一起去。那时我对福音一点都不感兴趣，并且很有排斥感，觉得它跟世界上其他宗教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更加难以理解和明白。总是想成了基督徒又怎么样，生活还是一样，该有困难的时候照样有困难，该有难过的时候照样难过，每天都面对同样的问题，不会因为我去了教会或信了耶稣有变化，反而是佛教那时候对我更加有吸引力。他至少跟你说明白，你现在的苦难都是你前世业报，如果你现在多做善事，来世肯定过得好，如果你想过得更好，那就开始要修行。这些话当时对我很有吸引力，觉得用耶稣一个人的鲜血来拯救我们，比起这些话来更加容易明白一些。每当我太太跟我辩论起来，我就会说，等到我年纪大了快要临终的时候，我就会信你的上帝，然后就一起去你的天堂吧。那时候我实在是不愿意去教会， 直到一年多前，我靠着主耶稣的安排，我偶然一个遇上了一个韩国牧师。那些日子我在他家工作的时候，我们一起偶然聊天，也聊到了一些宗教上的话题。我说我不去教会，也觉得没有特别必要要去教会，去与不去你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尤其在生活当中。当时那位牧师告诉我，认识了神，我们的生活不一定变得一片阳光明媚，突然好起来，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我们还是会遇到各种苦难和挫折，因为他耶稣来这个世界上，并且献上他身体的目的是想要拯救我们的灵魂，并且带到我们永生的地方，而不是帮我们解决生活中的苦难，让我们吃得好穿得好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难过的事情跟他说，也可以把担心交给他，我们也可以依靠他战胜苦难和困难。那时候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又遇到另外一位基督徒，他是因为一次突然的车祸，致使他做了5次全身麻醉的大手术，很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健康、事业和他的家庭。他几乎放弃了对耶稣的信心，但是他最终还是凭着信念重新开始他的信仰生活。听着他们的见证，我明白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信仰。我以前想法可能太肤浅了，那时候我就决定跟我太太一起去开始教会生活。今天我终于找到我生命中最主要的一位耶稣。信仰带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能够把我所忧郁都卸给父神，可以倾诉，可以依靠，创伤不在，孤独也不在。现在我星期五都参加小组的聚会，靠着弟兄姐妹们彼此的分享和鼓励，我做出了受洗的决定。现在我对上帝有了一点认识，慢慢的开始明白凡事都要靠神。现在我心里很平安和轻松，我现在很清楚和肯定神的存在和永生。因为有了永恒的盼望，我慢慢的对生活上任何问题也看得没那么严重，也看得比较淡了很多。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和学习神的话语，去了解和感受神的恩典。谢谢大家。好了，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名字叫基督徒朱桂平，我来自广东广州。在2016年的圣诞节前夕呢，接着随洗礼成为了一名基督徒。我是今年来到这个西雅图这边的啊，因为刚刚来美国这边呢，就是一切都是比较陌生，还有人生地不熟，就是朋友也不是很多，然后呢，就是同时呢，就是感觉到前路比较迷茫。然后心情也比较压抑和烦闷啊，就是不知道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感谢上帝的怜悯和安排，就是让朋友带我来到这个南区正道堂逐日崇拜。就是以前呢都是在电视和电影里面路过和看过教堂，就是从来也没有走进来崇拜过。第一次来到这个教堂呢，就是看到就是比较现代化的建筑，还有这个比较齐全的音乐演奏啊，还有就是比较好听的圣经歌曲，还有这个牧师的讲道和每一位就是不分职业高低的那个弟兄和姐妹的友善的笑容，让我感到了就是一丝丝的温暖。渐渐的，就是每次崇拜完之后，我心里就特别的平和和喜乐，似乎有什么东西渗进了我的心里。就是在这里看到大家，就是在这里呢看到大家，就是说，比较心境平和，还有富有爱心。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的孩子呢，就是也在这个崇拜主日这里上课嘛，就小孩子就突然间就是肚子疼啊，怎么这些不舒服嘛，看着姐妹呢，就是发自内心和真诚的为我们祷告，让我深深的为此感动。 后来呢，我也开始试着这个祷告，就是在我伤心啊、苦闷的时候，这个比较彷徨、迷茫的时候呢，就像这位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倾诉，很奇妙啊。就是倾诉完之后呢，心里就是会感到一丝的那个安慰，还有从来没有感到的轻松。借着这个查经和学习祷告，我的内心呢，就是一天天的靠近这个上帝。我知道呢，上帝丰厚的恩典就是够我用。当我遇到挫折和失落的时候，圣经上的话呢，就鼓励我，我靠着那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到。当我为未来感到茫然和担忧的时候呢，上帝就告诉我，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去到哪里，我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过去的我时常担忧，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和很多事情内心缺乏的安全感，现在我深信上帝爱我，与我同在，想到全能的上帝一路与我同行，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上帝是我信心和力量的源泉，他会给我随时的帮助和引导。我相信在慈爱的天父里面，我们有最大的喜悦和最深的平安，最光明的远景和最坚强的避难所。感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求你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为我的救主，从今以后弃救我和充满罪性的生命，来得着你的里面的丰盛。我愿主借着主耶稣基督与上帝的和好，求你赐我不动摇的信心，一生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基督徒吴玉熙 Muse。我在这里很感谢南区真道堂的各位兄弟姐妹，还有特别是感谢珍珠团契的照顾还有关爱。谢谢大家在上一年的时候观看我和各位兄弟姐妹的洗礼，今天很荣幸能在这里来分享我的故事。成为基督徒的这个想法是我在来美国之后才有的想法。住在 Virginia 的时候，身边的人都是基督徒，然后每周日跟着我的寄宿家庭去教会，然后每天吃饭之前祷告，然后听大人说圣经的故事。属灵的生活是在寄寮的乡村生活里面很大一部分。我的寄宿家庭在祷告的时候，他们都会感谢神赐给他们美好的一天。如果有家庭或者朋友来到家里聚会的话，他们都会感谢神把他们带到家里与他们同坐。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总是会为我祷告。然后在离开 Virginia 之后，然后我发现这些活动都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我吃饭前现在都很自然的会闭上眼睛，先向神祷告，然后向神诉说在今天发生的美好的事情。然后当我闭上了眼睛的时候，我觉得心情很平静。然后当我说出心里面，当我向神说出心里面话的时候，我心里都会充满感激和快乐。我是感受到神之后才想要成为基督徒的。在 Virginia 的时候，基督徒是很容易被分辨出来的，他们经常面对非常有感染力的微笑。他们对人总是发自内心的热情还有友善。后来接触了他们之后，我发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想到神的话语，然后让他们亲近神。 后我就很希望自己可以跟他们一样有善良的心，然后为别人带来快乐。嗯，我希让别人感受到温暖，所以我想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多了解神，多看圣经，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这样就可以荣耀神，然后给别人带来欢乐。然后人们常说要对神有信心，当时我在高中选择大学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然后希望神可以我相信神可以为我做决定。然后在我收到了大学通知的时候，神就借着 Echo 西雅图彭倩莹姐妹带我游玩了西雅图，并带我来到了珍珠团契还有南区正道堂，好让我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城市。好在上一年12月18号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受洗，成为了神的儿女，来到了这个大家庭。在这里我很想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圣经章节，是加拉太书5:22，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手机的锁屏里面，每天都阅读，提醒自己，希望圣灵能让我成为让神喜悦的人。谢谢大家聆听我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莎娜，感谢各位见证我的洗礼。我去过三个不同的教会，慕道近20多年，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的故事，我想只是分享一些我的思考。我喜欢一位基督徒歌手 Leonard Cohen， 他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 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 is how the light gets in。 世事本是千疮百孔，但那是光照进来的缝隙。自大、自信和骄傲就像一片小小的叶子，遮住人的双眼。在自我的世界里面，我的感觉一向很好，但是伴随阅历的增长、年龄的增长，这片叶子却慢慢的被改变。比如说亲人年老病逝，我为之伤心，叶子被挖出一个小洞。为朋友患病难过，叶子被挖出一个小洞。为家里成长中的孩子闯祸连连生气，叶子也会被挖出一个小洞。有时候为琐碎的事物与人争吵，也会挖出一个小洞。甚至在工作上小有成就，洋洋自得，也会被挖出小洞。时间久了，叶子上的洞越来越多。就像所读到的，世事本是千疮百孔，但那是光照进来的缝隙，那是神的光穿过叶子上的小洞，一点一点透进我的心里。创世纪上说，人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他们的眼睛就明亮起来。但是直到光透进大大小小的洞照进来，我才知道自己明亮的眼睛完全无法和光相提并论。我决定顺服，因为我知道光从何而来。经过20多年一点一点接近神的经历，我想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没有必要匆匆忙忙，尤其是年轻人，大可不必为了报答某个人对你的恩惠，或者出于同学都信教了你还未信，心里感到压力而草率决定，要给自己时间思考探索和感受。只有一点，请不要狠心将那些光照进来的洞堵上，让光照进来，总有一天你的心告诉你时间到了。我知道我眼前这片叶子还在， 但是缝隙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光也越来越明亮。我透过缝隙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叶子后面的世界。感谢第一小组朋友们的友谊，他们听到我受洗的决定后，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祝福，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建议慕道中的朋友们找到并参加查经小组的聚会，在聚会活动中会交到好朋友，认识教会，认识神。谢谢。
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是来自中国贵州贵阳的，我叫陈琼，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感谢主，感谢兄弟姊妹们，今天我能在这里为大家见证我为什么成为一名基督徒。2016年12月18号是一个非常伟大神圣的日子，让我归结于在基督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重生的日子。2015年1月的一天，我的弟弟借给我一本王大卫先生写的书，它是一本纪实的小说，寻找内心灵魂。这本书发生在我的家乡中国贵州石门坎，这是一个边缘贫穷而又落后的山区。他们全部都是一些少数民族。当我捧着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是战栗的，而且也是震撼的。他是英国一个传教士伯格尼，他身着苗装走进这贫困的山区石门坎，建教堂，还有办学校、麻风院、足球场、游泳池等等，还发明苗文。那些以前崇尚巫鬼的这些人，这些苗族都引导为上帝的选民。最后因为这位传教士为了抢救伤残的学生，而且把最后一支药留给了这个学生，而他自己却感染了伤寒，把生命留在了这个地方。他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生命。当初我不能想象出了信仰的力量是什么支撑了这个传教士在中国这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不畏艰难行走了半个多世纪，被土司土匪杀害，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次袭来，辛辛苦苦建立的教堂、学校、医院全部被砸毁，传教士的骸骨也被革命者从墓穴里挖出来抛尸荒野。这本书让我学会了重新审视宗教的意义，学会了思考当下中国的信仰走了，尤其是彰显人类真善美的信念走了，当下的毒物脉、毒食品、毒水、假丑恶卷袭着中国的大地。为什么？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特别是我学会了深深的思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熄灭了，我们大家都在沉思。2016年8月，我和女儿在神的指引下来到这个基督文明的国度，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我的房东徐小姐妹，给我们讲到了圣经。这次人生的际遇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在第二个星期天，他就把我们带到了教堂，这个神圣让我感到无比温暖的地方。我和我的女儿很快参加了受洗班的学习，参加了小组的聚会，经常得到小组姐妹们的关心帮助，每一次都会用车来接送我们去教堂。小组，我们在这里生存非常困难，但是得到了许多姐妹及三组姐妹对我们的支持、鼓励与帮助。感谢主，感谢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我知道自己对圣经的了解还不是很多，再多艰难也要用爱去诠释这一切，因为一名基督徒，我们不但要接受上帝的爱，而且还要施爱， 主耶稣说，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他对我的感触非常的深。所以我并且要感谢主，感谢教会帮助我的兄弟姊妹们，在今后的路上我们将与神同行。人生的路还很漫长，我还有更多见证的机会等待与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陈思雅。我想为大家分享一段经文：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把我带到这里，这个属灵的家。龙里县，这个是我的家乡，在这个小县城里，充满了太多的回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童年。在这里有美丽的山河，发达的科技，但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这两个字。我属于典型的唯物主义，坚持相信科学的一切，并且政治学的也不赖。感谢主把我带到这里。来到这里的第二个周日，我的房东 Rachel 和徐小阿姨把我带到这个属灵的家，来到教堂。叔叔阿姨非常关心我，关心我的学习，我的家庭，我怎样在这里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让我感受到这个家的温暖。感谢主。房东夫妇徐小阿姨和 Rachel 先生是一对虔诚的基督徒，我常常听到他们向我诉说神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见证，他对主的热爱。感谢主。于是我决定参加受洗班，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在课堂上， Deborah 老师和 Alice 阿姨带领我们阅读了很多圣经中的故事，但是我也常常充满各种疑问，所以在填受洗申请表的时候我徘徊了。就在这个时候，12月18日的前一个晚上，我仍然坚持着我的各种疑问，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直到这个时候，徐小阿姨过来了，她刚从中国传福音回来，听说我仍在犹豫，就跟我谈了一个半小时，不停地诉说她各种见证，感染了我。12月18日，这是神圣的一天，我受洗了。从那一刻起，我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感谢主把我拣选，感谢主用这样的方式将我拣选。我相信这一定有神的美意，也有他奇妙的作为。我祈求上帝告诉我，让我明白在我身上的旨意，使我坚定不移地跟随直到永远。在这里，我想让大家与我一起祷告。闭上你的眼睛，今天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心灵，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要谢谢你，谢谢你赐予我的一切。我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愿你赦免我的罪。愿你成为我的救主，愿你成为我生命的主，愿你把天上的爱赐给我，把永恒的福分赐给我，赐给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从今天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早上好，我是基督徒郑文轩，很高兴也很荣幸在12月18号在南区正教堂在大家见证下接受杨牧师为我们的洗礼。我4月份第一次来到这个教堂，参加了几次主日学和主日崇拜，还有我们珍珠团契的聚会之后，虽然那个时候我对基督教的认识还是很浅显，但是我被教堂里叔叔阿姨还有同学们的热情感动到，所以 很感谢那个时候他对我的照顾和包容，他们给了我独自在美国的我一种家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很期待每周五的团契，还有周日来教堂学习。我那个时候看到他们这么善良，所以我也想说，我也想能有一天成为这样子的人。我想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他们所崇拜的神一定是有很强大的力量能够带领所有崇敬他的人。所以在五月份的时候，在安妮还有三迪阿姨还有其他两位阿姨的见证下，我就决了志。那个时候才认识基督教一个月，但是我就有很大的就是信心，想以后都能敬拜神。然后之后就是九月份参加受洗班，在 Deborah 老师和 Alice 老师的带领下，我对基督教有了更深的认识。我知道什么是受洗，它意味着一个得救之人的生命在信心上与主耶稣的联合，表明愿意与主的性情一同有份，接着洗礼归于他的死和他的活，在生命的形状上完全合一。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马书六章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受洗意味着获得新生，一个重新的生命，在属灵意义上的生命。而且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也改变了不少。从之前做事就是很急躁，很没有目的，到跟随神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只做能让他喜乐的事情。就像是上学期我在准备转学的事情，事情很多，而且我还要忙着学校的功课。如果放在以前的话，我一定会变得很烦躁，然后去抱怨事情为什么这么多，这么不公平，让我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就是认识神，我就会学着去祷告，去询问神的旨意，问他我该怎么做。然后我知道只要我按照他的旨意做，我就能做好所有的事情。所以很开心上学期我既准备好了几个学校的转学事情，而且又没有耽误了功课。神就是一位很慷慨仁慈的天上的父亲，他不仅不计较我们之前做过的错事情，还提供这样一份礼物，让我们能与上帝有一份更好的 relationship。 我很渴望能接受这份礼物，也很感恩自己能做这个决定，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郑文轩，获得新的属灵的生命。所以谢谢大家。
他们这七位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都听到了，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跟他们的生命有一些交集，见证陪伴着他们的成长。这七位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是基督造了他们，新造了他们，却把他们摆在我们的身边，叫我们做这些事情，做这些人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所做的。耶稣说从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主的见证，见证主耶稣怎么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功。所以让我们睁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没有成长，他们遇到什么难处呢？我们怎么为他们祷告呢？我们怎么样扶他们一把呢？这是我们需要的事。中国神学院的教务长陈若愚牧师， 他在Gordon MacDonald 所写的 Order in Your Private World， 中文叫做调整你内心的生活，这本书里头他提了几句话。他说现代人什么事情都讲求效率，可是内心却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连基督徒也不例外。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给我深刻的印象，当时就一种感觉，一种被打了一巴掌，那种又痛又晕，羞愧难受，因为他直接讲到我内心的光景。他说到一般基督徒呢都会有一些迷信，我说基督徒啊会有一些迷信，这些迷信呢就是包括几样哈，四个。第一个，灵修的生活，培养内在生命的操练，是给闲来没事的人做的。第二，一个人属灵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不是靠练功一样练出来的。第三，一个成功的领袖必须要长期的忙碌，不可能有空闲参加什么灵修啊之类的奢侈的活动。第四，花时间整理内心的世界只会降低工作生活的效率。以上所说的这些迷信虽然很少基督徒明明的说出来，可是我们却是深根蒂固的遵行奉行，就是这些迷失拦阻了我们许多基督徒享受到在基督里真正的喜乐和自由。更糟的是，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忙碌疲惫混乱的内心的世界。更惨的是，我们还要装出一副很疲乐很喜乐很平安自在的样子来参加教会给我们的教会生活，而内心常常在流泪着说，为什么我会是这么虚伪呢？华府总干事张子华牧师也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今天的社会呢喜欢用忙碌的程度来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成功，好像一个不忙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成功的人怎么可能不忙？在教会圈子里头也是一样，好像越忙的人就表示你是被神所用的。换句话来说，谁也不愿意在教会当中成为闲杂等人。什么叫做闲杂等人？闲就是没事做， nothing to do， 杂呢就是 extra， 剩下来的没有人要的。事实上忙碌给我们带来能力吗？忙碌使我们重新得力吗？圣经说我们是怎么样重新得力的呢？可是我们人就是这样不甘寂寞，应该说不甘被人看起来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其实我们也没什么事，我们也不愿意告诉人家，让人家以为我们是闲会，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如果我们也能够听懂或是体会我在说什么，你们可以了解我是怎么样处在挣扎的光景，伤痕累累一路走来。如果你也是这样子，你不必害怕，不用觉得孤单，我们可以一起走，走向上帝呼召我们人生的路。当然这些操练不只是发生在那些心灵世界看不见的，而是显而易见的内在生活，包括我们怎么样分配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包括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些成长，给自己一个看得见的成绩单，包括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的灵性，又怎么样过着安息的生活。Gordon MacDonald 呢，他说原来追求一个有条理的生活是全人类共同有的挣扎， 现代人的社会呢，我们有许多的产品帮助我们计划我们的生活，从最原始的哈，有月历、日历、日程表、行事历，到各种管理生活的这些软体。从前有一种东西，你们有没有记得？有一种东西叫做 Palm Pilot， 有没有听过？如果你们年纪够大的话，你们就知道 Palm Pilot 呢是一种，那表示你们还年轻，你们根本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Palm Pilot 呢，这种电子产品可以用来，只要一打开呢，就可以看到你这一天、这个礼拜、这一年你的行程，你所要做的事，记录所开销的钱，要打的电话或要该回的电邮。到今天呢，我们人手一机，所有事情都记在上面，还可以打电话、回电邮，直接视频、照相、录影，直接付账、订机票，甚至于通关、过海关，直接想得到都做得到。这样的产品是以前的人所想不到的方便，能够满足我们对于效率的崇拜和追求。照理讲，我们现在的人应该是生活井井有条，非常的悠闲。如果我们的时间都用到哪里去呢？你觉得你的生活很悠闲吗？你觉得我太多的时间，那所有的事情，我的 iPhone 都替我做了。我们应该有很多剩下来的精力和时间，是这样子吗？这些东西我都用过了，但是事实上我经常发生的事是想要找的东西都找不到，需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我的生活就好像我的书房一样，四面的墙都是书，就是没有找到我要的那一本。戈登麦当劳说，人内心的生活才是最需要整理的，这也是人问题症结所在。又说我们的真我其实是来自于私人生活的范围，我们的自尊在我们的私生活当中培养出来的，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判断，是我们判断事情的轻重缓急先后，都是从我们的私人生活当中练出来的，甚至于我们灵魂深处和耶稣基督交往相处的方式都是在那里练出来的，是别人不能打搅，也没有人可以进去的。对私生活乱成一团，我当然有很丰富的经验，因为和许多的人一样，我的一生都为着一个有条不紊的私人生活而挣扎，把我私人生活整理得很有条理，是我最大的挑战。从我18岁信主以后，我就开始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对于神的认识，除了从圣经认识他以外，还有圣灵的引导。那么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们这些刚受洗的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生命的救主，来，还有呢，生活的主宰啊。对于救主这事情呢，我想呢问题不大，因为救我的是主，好了，我不是自己救自己，所以救我的是他，我只是被我接受他的拯救，这问题不大。但是呢，承认他是我生活的主宰，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你知道吗？最大的代价就是顺服，这一点呢，我实在做得不好，让我必须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绕了很多年，浪费了我许多的青春去学习这样的功课。约翰福音15章4节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们就藏在他里面。我完全可以认同 Gordon MacDonald 所说的，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完全过得合乎上帝的心意，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一生的努力、追寻和坚持。因为在我里面呢，其实还是有一个主力，这个主力呢，就是不甘心把生活全部的主权统统交给他，不愿意完全的让他住在我的生命当中的宝座里，也不愿意过着一个有条理的生活，反而喜欢让自己乱乱的，因为这样乱乱的可以掩饰我自己里头有一些不良的动机，还有一些错误的价值。也可以说，什么时候我在哪里， 不愿意完全让他来做主，就在那里会开始乱起来。对基督徒来说，想要在我们内心生活里头有条不紊，只有邀请耶稣基督让他管理我们的内心。你们这几位刚信主的，我特别要对你们说，你的生活多忙，你的家人知道，你同事知道，你的老板知道，你的员工知道，或者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邻居都知道你生活很忙，但是你的内心的生活是只有耶稣基督和你同住在那里。我们需要整理一下。我很羡慕那些生活排得井井有条的人，我总是觉得他们离我太远，我的道行永远跟不上他。还好上帝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一直帮助我到今天。神为我预备我一生的伴侣师母帮助我，他不但要忍受我那种杂乱无章的生活，还要保持他自己非常平静、非常井井有条的脚步。特别是在我个人的生活里头，我深深相信这是上帝呼召他来帮助我的一生，那是别人做不到的事。他天天都在帮助我，你没有想象，你没有办法想象他是怎么样帮助我的。他告诉我这东西要怎么放，因为我放东西是拿到哪里就放到哪里，然后他就要跟着我后面。可是这样他永远做不完的，所以他就要慢慢的教我，好像教小朋友一样。这个小朋友一教已经变成老了，可是他还在继续教我。Gordon McDonald 说，诗人生活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我简单的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动机。什么就是什么使我们甘心乐意做事情的动力？活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是被追赶着呢，被赶鸭子上架的，好像千千万万的果粉一样，用了这么多年的苹果产品，现在就有种那种感觉，好像搭错了火车又来不及跳车的那种感觉。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是蒙召的，上帝呼召我们。第二个是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有限的时间。陈弟兄走了，我才回想说，哎呀，有好些话我早就应该告诉他，可是我没有机会了。第三个是我们脑子里头都在想什么，这个我们会有时间慢慢说。第四，我们的灵性就是我们跟主单独相处的生活。最后就是我们的休息的生活，这不是指你的睡觉的情况怎么样，或者是你度假几天，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是跟你有没有安息有关系。我们会从圣经里头这五样的诗人生活的世界里头，认识神在我们诗人的天地里怎么建造属神的性情。这也是回应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怎么样让我们所做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往下扎根？那么操练这几件事情，配合我们的学习，我们有开始三年读经的计划。三年读经，一天只要读一章就好了，三年就把它读完了。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记得今天跟小军姐妹和世昌弟兄拿。上个礼拜有一些人已经拿了。如果你觉得来不及了，没有关系，你不要再等三年，你错过几天还没有关系，你可以开始。记得，这一切是要养成一个美好的习惯，整理我们内心的生活。我会在第五周以后，第五周以后呢，会跟大家开始这个新的系列，怎么样整理我们内心的世界。那么会用神的话语，用许多圣徒的见证，还有我个人多年来跌跌撞撞所领悟到的一些错误，和回应 Gordon McDonald 所要说的基督徒怎么样整理我们内心的世界。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 因为他会强迫我们去面对我们最不愿意做到的弱点。我们会把神的话语，我鼓励大家让神的话语，既然每天要读它，让神的话语毫无保留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好像圣经所说的一样。圣经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主意都能辨明。愿神的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